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做了四个多月的中国人从哪里来。
现在我们要做中国人往哪里去。
这个题目真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到中国人要往哪里去。我们好像本来跟我们听众不是这么讲的吧。
我们本来是说什么？
我们本来说呢，有一件事情呢，我们还非得要搞清楚，非常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在想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要能够辨识他的这个东西。我们好像说要讲他，对不对？
他是谁啊？
他就是啊，从亘古到今天，人人闻之色变的，那个字我不喜欢讲，你讲吧。
古龙先生
啊。又要讲古龙不是吧？你不是讲到就是啊，那个东西叫做魔鬼。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一提到这个词，就有许多老旧的成见，比如说魔鬼出现一定是阴森森的，他的长相一定是非常怕人的，或者中国人说人死了会变成鬼，这些啊，通通不是圣经的说法。我们在三个星期以前已经和大家说了，请大家啊把这些从前的观念全部放在一边。清一清，若是我们带着从前的那些观念来读圣经，一看见魔鬼或者鬼这个词，你就想到那些东西，那肯定读得稀里糊涂。与其我一开始替这个什么是圣经里的魔鬼或者圣经里的鬼下个定义，不如我们倒回来讲，我们直接从圣经的章节里提到魔鬼的地方来帮助我们看圣经所说的这个魔鬼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步，就是来学着怎么样把过去的成见放下来，然后重新来认识它就对了。
对，那这个过去成见放下来呢，是没什么特别办法的，你就把它放下来就是了。读不懂圣经的时候，我跟您说，往往都是在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因为圣经所用的词，尤其翻成中文之后，可能跟我们传统文化很多的词，很多的字看起来是一样，意思呢却完全不一样。
好，
那我们今天先找一段很简单又比较有趣的，以前我们也稍微讲过一点的一段圣经。我们先请我们二三子给我们念一遍，念完了之后啊，待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讨论，好不好？
二三子应该不会念得太快吧。
二三子念起来是特别特别有味道。
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28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怎么样，小贝？这个二三子念的圣经是比我们念的要好听。
对呀、
啊，
他实在是哈、啊，真的是这个职业水准了、
啊。你星期六，你如果看见一些人用走路的，他们头上戴着小小的黑色的很小的瓜皮帽，
对，
穿得很整齐。都往同一个方向去走，你马上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犹太人，
对，
而且他们去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去他们的所谓的会堂。每到了安息日，或者我们现在就暂时这么说啊，每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礼拜六，他们就会去。 你先得对这个时间跟背景稍微有点了解，你才会明白这段圣经。这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说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马可福音里面，这好像是他头一件要办的事情。好了，他去会堂里面教训人，所谓教训人呢，就是拿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事情来讲给人听啊，解释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教导人的意思。他不是叫大家过来把你训一顿，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其实接着圣经就说了，众人啊，所谓众人呢，就是在会堂里面的人。这不是在街上的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就听他讲啊，觉得这东西好像很好听。然后怎么我自己读圣经就读不出来？对不对？他一讲呢，你觉得有收获。
是，
那这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有的经历。
耶
稣进安息日会堂教训人，
对，
他讲完了，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才会
很
稀奇他的教训。
我也喜欢这两个字，很稀奇。
对。那现在我们去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上去讲，讲完了人家就说这个不稀奇，我已经听过了，是不是？
对。
但是当耶稣在跟他们讲到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说，哎，他很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什么是有权柄的人，什么是文士呢？
这个值得研究一下。
文士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的
啊，你可以算得上是文士吗？
就是戴了眼镜念过书的啊，稍微懂得一点，稍微懂得一点圣经的。在当时这些文士也可以说是抄写圣经的人。
知识分子
讲了半天呢，没有权柄，就是不会打动人心，神的灵没有跟你好好的同在。总之呢，这些都是背景啊。这个背景讲完了，他开始讲重要的事件发生了。23节他再声明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这里人跟鬼是分得很清楚的。
什么叫做巫鬼啊？
你先别急啊，首先这个巫鬼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色鬼啊、赌鬼啊、脏兮兮的鬼啊都不太一样的。
他不是就是不爱洗澡的一个鬼啊？
绝对不是，他这个叫做 unclean spirit。 你还记得我们讲挪亚方舟的时候吗？进方舟有的是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的。
这个是不洁净的那个鬼。
那个不洁净的动物不见得就长得很丑啊。不洁净的动物不见得就是很脏啊。
不洁净也不代表它是没用的，
至少对动物来讲是这样。所谓 unclean spirit 就是被神定为不洁净的，被神判定为这是污秽的。可是当神说它污秽的时候，在人看起来它不见得就是你想的那个脏兮兮的青面獠牙的样子。这个不洁净的灵附在人身上，我请问你，这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照字面来看，这个人应该就像是啊，我们看到这个举止动作非常奇怪，一看很可怕的。
哎呀，所以这个
让人看了觉得胆战心惊的那种情况。
为什么刚才跟听众朋友声明，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不要拿你自己的成见去读。这里一再的声明啊，他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这些人通通是在会堂里面听到的。他讲到这个被巫鬼附的人，这个人也是在会堂里面安安静静听完了道的。你只要试试看就知道了。街上这个乞讨的流浪汉啊，你试着去进那个 Bracewood 那个会堂去进进看，连我们两个这样子今天穿这样进都进不去，你知道吗？
穿得太差了是吧？
他们有一定的衣着的要求。
对，
是不是？
对，
你男人光是要把头发梳好，把那个小帽子戴在头上不简单啊。你如果一个乱七八糟的人，像你想的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能够这么好好的把帽子夹住、戴好衣服、穿好，穿得整整齐齐进了会堂，听完耶稣讲道吗？
可是这边的文字上听起来好像说他本来好是忽然被鬼附，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子。
这样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这个教训很稀奇哦。
谢谢你了。那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已经被附着了。可是这个人，所谓人被巫鬼附着，不见得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这个人显然很正常啊。
是吗？可能喊叫着说，
看起来说不定也是像我们二三子这么帅的，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这犹太人都留着胡子的。
对呀、
圣经首先让我们注意到，什么样的人才是被鬼附的呢？他可能看起来很正常的人，你不能从他的外貌、从他的衣着、从他的举止上来决定这个人里边是不是有巫鬼住在里边。
从外貌辨别不出来，
至少在这个案例里面，从外貌绝对辨别不出来的。
嗯，
那从哪里辨别出来呢？底下你就听了，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诶，根本是在称赞耶稣嘛。
诶，你刚看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感觉。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念完啊，然后回头算算账，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指标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人里边有没有被巫鬼附着。
好，
好不好？小贝，你血型是哪一型的？
这个可以公开吗？
可以公开啦。
好，畸形。
哦，你是畸形啊。
好了，我是 B 型了。
在美国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型的。
对，我来美国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
对呀、
小学时候验完血型，老师都很郑重的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血型，有一天你出意外的时候，人家输血给你，你要是讲错话，你可能会死。
我要是真的需要输血的时候，我可能自己都没办法讲话了。
嗯，对呀、想起来有道理，知道自己血型到底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个、
我知道了。
有什么好处？
你当然知道血型，不然你怎么样去买那个什么血型的人，说不会成功呢、恋爱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一大堆坊间一大堆书不是在讲什么血型人要跟什么血型人配？哦，你不知道就没有办法去搞这些东西。
这个血型的检验应该是交在这个医护人员的手里边。对不对？你光听你讲你是 A 型，你是 B 型，他也不会信你的。
啊，对，他还是要再验嘛。
对，还是要再验的。
对呀、讲起来真是无聊，那知道干什么？那干脆忘了吧。
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你的血型呢？它一定里面有一个指标，这个我不懂了，改天咱们再找人上来谈谈好了。有这个指标，你就知道你是 A 型或者是 B 型的，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被鬼附呢？这一样，这段圣经让你检验一下啊。就是你别看这个人被鬼附，他主要的意思是要看你有没有被鬼附，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巫鬼住着。
就是说
是这个意思。
假如说这一段是给我们测验自己里面有没有被巫鬼附着。那今天我们做的节目这个很可怕的，万一讲完之后忽然这个巫鬼讲的话也是我们心中讲的话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正被巫鬼附着咯。
这段圣经绝对不是写给那个被鬼附的人看的。他也不是写给当时的人看的，他是写给后来的人看，尤其像今天的我们。那你说我又没有被巫鬼附，我看这个干什么？
对啊，我们没被
鬼问题
就
出在这里。因为你要是认为巫鬼就是脏兮兮的鬼附在人身上，就是衣衫不整语无伦次，那你当然没有被巫鬼附，是不是？是不是？你看了这段圣经得稍微分析一下，什么样的人叫做被巫鬼附的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叫一个人穿了衣服坐在会堂里听完讲道都不出声，这个人啊肯定很正常的。
对呀、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现在开始不正常了。
对、他喊叫啊，在这众人都在那、这个静静在听的时候，忽然一个人大吼大叫，那这个人当然是不正常
了。你等一下，你先别这样看这个所谓喊叫啊，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讲喊叫，也有人对他喊说何塞纳，也有人对他喊说生养你的有福了，这都叫做喊叫啊。你别看见这两个字又望文生义，以为这个就是非常粗鲁的叫，不见得是。他真正有问题的地方是接下去耶稣责备他，就是责备那个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才是比较不正常的时候。耶稣跟这个被鬼附的人之间的来往就这么短短一段，可是从这短短一段里面我们就已经可以认出相当多的指标，拿来自己身上对一对，看看小贝你有没有被巫鬼附。
你干嘛找我吗？
就你坐在我对面，我不找你，我找谁呢？
你这真的是新道理啊！
听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啊！讲到这里，首先刚才已经说过，无论是圣经的记载，或者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这个人跟鬼是分得很清楚的。
嗯，是不一样的。
人归人，鬼给鬼。归鬼啊，人归人，鬼归鬼。
你也有
失
螺丝的时候。
你念念看，你念念看。
人归人，鬼归鬼，有什么难的？
哦，今天小贝刷牙刷得很好。好，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那个乌鬼就出来了。
咦，这个我不太懂
哎。哎，没关系，我就请你注意一点了。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讲话的都是那个乌鬼讲的，
哎，讲话都是那个乌鬼讲，
嗯，
他叫什么名字你也不知道，
对呀、啊，
可是你要晓得，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不是不讲话的，
对呀、啊，他们打招呼啊，
你要打招呼啊，你要穿衣服，你要戴帽子、嗯，你可能还要带着家人去啊，
对呀、啊，
那这里面有什么蹊跷，你知道吗？
那还不懂
哎，哎哎哎，一个人呢、啊，
嗯，
如果平常很正常啊，
嗯，
一见了耶稣就不正常啊。那个人就是叫做被乌鬼附的、
嗯、哦，真的，
嗯，这是从这段圣经得的结论嘛？你看嘛，
哦，平常很正常，
对不对？他很正常的在安息，他知道是安息日，他很正常，他知道戴他的小帽子，嗯、但那时候戴不戴我不知道了。总之，他们有一定的穿着打扮、嗯，他很正常进了会堂，可能也跟他的亲戚朋友、老乡、同事都打了招呼，大家坐下来，很正常的听完讲道、嗯。可是他一碰到耶稣，他就反常了。
嗯、
啊，人如果有这个情况，请你考虑哈，你可能不是更年期，你也不是心情不好，你也不是不喜欢信教，你可能是被乌鬼附。
哎呦，以我们这讲出去的话，不就哈、啊，听众里面正好有人听我们讲到这地方是很生气，一把火，就是我们胡乱讲，这样关掉，觉得很 upset 很气的时候，你这么一讲，不是火上加油吗？
哎呀，
说他是被乌鬼附。
对呀、啊，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的话。
嗯，
他给你看见说什么样的人是被乌鬼附的，平常很正常，碰到耶稣就不正常，碰到耶稣
什么叫做碰到耶稣？你们在讲，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的嘛，举一些例子嘛。
嗯。好，
对不对？我们从我们做过的节目里面举例子也可以。
好，
我们做过什么节目？哎，你有一次跟我在讲那个乐透，你记不记得？
对呀、啊，乐透、
嗯。哎，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稍微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叉康买菜，
对、嗯，
一面就来了一位上海的同胞啊、
嗯，
我们已经认识一阵子了。
嗯，
他嗓门很大，
对，
见了我他就开始喊了。
嗯，
他说老朱啊，我说哎，
哎，
他说我听说你现在就传道去了。我说是啊、
哦，嗯，
他说你就干这行，我说是啊、嗯，我就干这行，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
哦，这多久以前的事啊？
这个很多很多年以前了。这个问题我都还没转过来了，他突然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买乐透不买？
你是说他一听到，你已经去传道了，你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对，
他
说你就干这行，我说对，我就干这行。
哦、
他说他下个问题居然是你买乐透不买？
哦。那你那
我还没转过来，我说什么啊？他说乐透、嗯、乐透，我说哦，拉透拉透，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乐透嘛，就大家都知道了，你就不用解释，乐透大家都知道。
好了，那个时候德州才刚刚开始发行不久。
对对对，那他是问你这个是什么？他要问你，他要听听你的意见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我就跟他说我不买啊，怎么样？
嗯，
他那个把他的大腿一拍，他就说，我每次买每次祷告，这中了奖我一半分给教会。他那时候还是一个慕道友，他还没有信主，他从来就不中、
哦、真的还假的？真的有人会在一个已经出来全天侍奉的人面前这句话讲得出口？我还蛮佩服他的。
哎，他很可爱的、啊、这个直肠子啊、嗯、这样的人最好了、啊
嗯、
是不是、
哦、嗯，
主耶稣最喜欢这种直肠子。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这个事儿不是这么办的，这个上帝只缺人不缺钱。
嗯，缺人不缺钱。嗯，
然后我们笑笑就走了。
嗯，那这跟我们刚才讲这个乌鬼这有什么关系啊？
哎，这个很有关系啊，
哦，
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上次在讲乐透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到了开奖的时候啊，
嗯，
你看你上次讲说这个累积金额对不对？
对，可以很高哦，
哎，可以很高很高，真正到很高的时候，开奖那一天呐、啊，
嗯，
到夏天，你今年夏天你去看，真正开奖要是很多人在买的时候，他都排队排到店外面去买啊。
对呀、啊，
那你去问其中任何一个人，你说你认为你买的会不会中？
刚刚讲到现在都外行话，嗯，
怎么说呢？
哪有人会去问这种傻问题？
你就去问问看吧。
当然有机会，不然我还这边排队干什么？
哎呀，人家都跟你说，我就碰碰运气看，大概是不会中的。
好矛盾的人，
你不要乱讲的，这个是很正常的，谁说
太矛盾了？那不会中就不要
玩。那你问他说，哎，现在太阳那么大，你在这排队，
嗯，
热不热？他很热，
热、嗯。
要不要花钱？你预备花多少钱？
要、啊、
要花要花，对吧？三块钱五块钱，我不知道多少钱了。
嗯，
人家说你这个中奖的几率就是把全德州啊、哦，不是休斯顿而已啊，全德州包括休斯顿、达拉斯、圣安东尼奥所有的大城小镇，一切的电话簿收起来，
嗯
啊，摆在你面前，
嗯。
翻开来闭着眼睛一指刚好指到自己的名字，
嗯，
他说这是中奖的几率，
诶，这个形容蛮不错的，
这个我是听人家讲的，有点道理的，
嗯，
那你看看啊，这个人天气这么热要花钱要排队，
嗯，
要去买这个乐透，你问他中不中呢？诶，他还说他不会中，
嗯，
他居然还买，
对啊，很奇怪，
你认为这个人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
哎，谁说这个人正常？
为什么？
那就非常正常的啊。
为什么正常？
人就是有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嘛，那不试试看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他已经认为他不会中，那他敢怎么会去做？这完全违反行为的法则。
没有啊，这个其实就是很正常、嗯，这是一个人，这个人绝对没有被鬼附了。
哦，你说这样的人，你讲老半天是这些人没有被鬼附，
没有
了，
这个人哪里有被鬼附？
被鬼附？
像那个
问
我买乐透那个人，他这个百分之百就是他自己在讲话，绝对不是乌鬼出来讲话。
哦，那你讲了这么久是讲一个不是乌鬼的情况，那你这个有点在耍我们嘛？那接下来
没有了，你这个你需要慢慢明白到底圣经在说什么，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买乐透是怎么回事啊。可是呢，
这例子很烂，
谁说的例子很烂？这例子很好，那这种人是完全正常，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的人是被乌鬼附，满街的人都是正常人。我刚才说过，你这个人是不是正常啊？你必须要等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有没有被鬼附。
哦，你是说他中奖之后就开始不正常了？
没有啦。然后你跟他讲啊，你就去小贝，我们派你去世外桃源，派你去啊，
没问题。
你先问他说会不会中，对不对？嗯、他就告诉你说他不会中，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中奖的几率是多么低告诉他。你问他还买不买？他说还买。
嗯，
这么热排队又要花钱还不会中，为什么要买？他说碰碰运气嘛。啊，你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嗯、老兄你很正常。
嗯，
然后你再跟他讲一件事情，
嗯，
你说我跟你讲一个大奖，不用排队，不用花钱，不用晒太阳，肯定中，也不用买，
对，
中的奖比你任何奖额都大，信耶稣得永生，要不要？对吧？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去做这个差事。
对对对，
你要打我，你就直接打就好。你何必要给我这个差事，让我去讨打？
他如果跟你说，哎，我当然要。你想，我来买彩票，不会中，晒太阳、花钱我都要。那这个白白就给我得永生，比什么大奖都好。我难道不要吗？让我赶快要。那你就恭喜他说，你是老兄啊。你这个人、啊、
这一类的人是被乌鬼附了，
你要特别要恭喜他说，哎呀，我说你真的是太健康，你通过健康检查，你这个人没有被乌鬼附，因为你无论碰到耶稣没有碰到耶稣，你的表现是一致的，你非常正常啊。
哦，你举这个例子、哦、听到这边我才有一点懂了。哎呀，你这个教训很稀奇耶。
好了，谢谢你了。那听众朋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被乌鬼附呢？这个是一验就中，非常准确。
哦，你看讲的例子很好，欸、
对对对，
一样。
你看吧，你看我们这些中国同胞，我们这些可爱的中国同胞，对不对？
嗯。
要不要出来留学？要。要不要争取奖学金？
要。
要不要办绿卡？
要。
要。要不要拿公民？
要。
要。要不要买股票？
要。
要。哎。哎，要不要得永生？
嗯。嗯，就有人在考虑咯。
哎，要不要信耶稣？
嗯，再说吧。
怎么会需要考虑呢、嗯、这个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
太简单了所以才无法相信嘛。
他不是因为太简单无法相信啦、啊、我等一下再举别的例子给你才知道，跟简单不简单没有关系，跟合理不合理完全没有关系，那只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乌鬼、
嗯、
这个乌鬼啊、
哎、
一碰到耶稣的时候就不是人说话，是鬼出来说话。
哦，他反应就截然不同。
对，因为你一碰到耶稣出来说话的不再是你了，就像这里面一样，这个人碰到耶稣一句话都没有了，一定需要把鬼赶出来，这个人在耶稣前面才会正常。
哦，所以马可福音这段讲的原来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原来要反对耶稣的是这些，这根本就是出于乌鬼的，就对了。
如果
嗯，
你平常很正常，一遇见耶稣就变成鬼说话，你平常都要， 你碰到耶稣你就不要，那你这个人请你考虑哦，你很可能被乌鬼附了。
哎呀，哇！现在我想现在听众里面，特别是福音朋友，一定很多很不服气。我哪是我是经由我的理性，我的考虑，你怎么说我是被乌鬼附？
讲话很有道理，你跟我讲这个没有用。现在验血型，你喜欢你是 B 型，我验出来是 O 型，你跟我讲没用。我是以这个圣经为准啊，我是在讲圣经，我不是在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所以以上完全是圣经的内容，不属于个人意见。
对对对对对，跟个人意见无关。就像我们的节目开始以前那个。美国电台一定要放底下的节目呢，他们的意见
不代表本台立场，
不代表本台立场，这个也不是代表我们个人立场啊。
嗯，
圣经这样讲，你去读读看嘛。那你也不要以为它是不合理。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嗯，还有别的例子？
哎，有一次很早以前呐、啊，我忘记我跟我太太，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我忘记了，在反正在国内一个小火车站。
嗯
啊，我们可能是帮了一个人，不知道干什么。
嗯，
那个人就是马上他好像。表示对我们非常非常感激，其实是举手之劳一件很小的事情。
嗯，
他就从口袋里掏了一张纸给我，
钞票？
不是不是，
哦，
他说的你们两个真好心、啊、
嗯，
我这张纸送给你啊，
嗯，
这张纸上面写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拿去印了，印给别人，你自己也可以用
啊。
哎、
欸，他随身带一张这个，
他随身带一张纸，对，
上面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格言之类的东西。
不是格言呐、啊，我打开来一看，我才知道不是格言呐、
啊。哦，不是格言，
它是什么呢？它是偏方。
哦哦，就是说呢，你吃了什么？哎、欸，这个你头、
欸、
头痛不吃这个，脚痛就吃、那個。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對这些偏方呢，特别特别的这个。
啊，他是不是要你喝尿啊？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尿尿疗法嘛，对不对？
对，这个尿疗法呢，我们就不说了啊。
嗯，
哎，这个还真的有人真的就这样去喝尿了。
哎，我这也就常常到朋友家，
嗯，
哎，我奇怪那个冰箱上面都常常会贴满了很多啊。
嗯，
哎，说吃什么就什么就会好啊，吃什么治什么、
啊。我跟你讲了哈，
嗯，他就跟我说他照着做、啊。
嗯，人是这样的，尤其在美国看得很清楚了、啊。
嗯。
年轻的时候就信西医啊，
嗯，对，
年纪比较大就开始信中医，
信中医，对，
年纪再老一点呢、啊，专门喜欢信偏方。
哦，
我有一个亲戚呢，
嗯，
他两个女儿都是医生，
嗯，
医生讲的都不算，
嗯，
国际日报上登的，美南新闻上面登的偏方啊，他才看了，才觉得有道理。
你这个已经不只是老年的问题了，
嗯，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啊，
嗯，
你。他这个孩子啊，在大学里面教授的经济学家，哎，这个财务学家好几位啊，
嗯，
哎，他父母啊要存个钱啊，或者要做什么投资啊，你、嗯、都是看报纸、啊，
不问他的小孩，
不会问他的孩子的，这个是特别是华人的特色的，
对啊，那
不能在孩子面前低头
哦，
嗯，
那张偏方是特别妙，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嗯，
他说你如果有痔疮的话，你怎么办？
我知道，叫你洗胡椒水，
不是啦。
花椒水
不是啦，
直接拿小刀割掉。
你不要讲的这么恶心，人家这个是非常文明的。听众朋友，
你提到痔疮就已经不应该在节目里面讲。我们这个节目在卖药吗？
没有啦，不是，听众朋友，我跟你讲，我们再声明一次，你们要是上班的时候在偷听这个节目，或者开车的时候出车祸什么，本台概不负责。但你现在如果在喝水，请你把。水放在旁边。上次有个听众朋友说，他吃饭的时候听了那个喷饭喷到整个电脑键盘都是。
嗯，就你现在是说这个治疗这个痔疮的他这个药是什么药？
绝妙，绝妙！你先把水放下来，你的饭包都放下来哈。
我现在都严阵以待。
对对，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叫正襟危坐啊！他是这样讲，他说你去把那个木瓜哈，你给它烧出烟来，然后。蹲在上面就可以治痔疮。
等一下，你这个，我老实讲，你现在一讲，万一听众有人这也是听你又照着做，你会出人命哎！你先讲清楚。
不会啊，后来我觉得，哎，对，木瓜
蹲的生腌，那还很热嘞，还很烫，就这样把它往上面一坐。你是指说
我
烧出烟，然后等它冷再去弄，还是正在冒烟
的时候你蹲在上面？ 对，
啊，用那烟去熏啊，
对对对，我一个，那个，后来我决定了，后来我决定这个偏方是有一点道理的。
啊，那你试过吗？
我没有试过，因为我没有痔疮。但是我看了，我想了半天，我决定这个偏方很有道理。为什么？
为什么？它是最后是一只火烧把它烧掉
是吧？你有没有试过去把一个木瓜烧起来，烧到会冒烟？
那火药很大、啊。
你那蹲在那边把一个木瓜烧起来，你能够蹲这么久，你的痔疮大概已经好了。
哎，我们现在到底要讲什么？
我在讲偏方，
在讲偏方。
对呀、啊，那我问你说，这个人正常不正常？
你说听了会照做这样去做啊？我觉得根本不正常的人啊。
不会啦，
嗯，为什么？
很正常啊，很正常。你反正西医没治好，中医也没治好，那试试偏方又怎么样？对不对、
哦、
那偏方越奇怪、那谁知道它是真是假的，就像你刚才讲那个尿疗法、哦、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他看了这个偏方会去试的话，表示他中西已经都看过，大概治疗都没有效。
哎呀，管他的，这个是人之常情啦，对不对？这个很正常，这一点都不正常。
真的吗？看了就会去试，我觉得实在是啊，你还算正常了。好了、嗯、
什么时候不正常？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不正常、嗯、啊，
他正治疗到一半的时候，你忽然在他旁边跟他说有一个东西。你刚刚讲那个买乐透那个，人家在排队从旁边忽然插进去，问人家会不会中，然后呢跟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现在这个人家治疗到一半，然后你从旁边跳出来。哎呦，我讲不下去。
反正我跟你讲啦，西医看不成看中医，中医再看不好的看试偏方，这个人绝对正常，这、
嗯、
没有什么不
正
常。
嗯，
那个木瓜没有几块钱吗？
木瓜他是带着纸去烧还是没带纸？
我不知道，你去叉康买个木瓜，对吧？大木瓜6.9一磅。你要试你就去试嘛，这没什么不正常的。这人是这样，头痛就要医头，对不 对,
对，
脚痛就要医脚，黑斑有皱纹啊可以去整容，有秃头呢就擦一点生法灵，这有什么嘛？你哪里不舒服，哪里有需要就去试试嘛。啊，你要看医生，
对症下药就对了
啦。啊，我管他是不是对症下药，这通通正常啊。我跟你讲哦，你要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被巫鬼附啊，你不是看他去不去烧木瓜来熏他的痔疮，不是这样看的。你是
我想到那个画面
不能，这是真的、欸、小贝，这个是真的，我在这不是我自己编的。
你那说到底你跟蒙哥夫人到底帮那个人是帮了什么忙？
我
看他根本是要他根本是要害你。看你不是要你们屁股烧两个洞。
但是你要记得哈，这些通通都是正常，这都不是被巫鬼附的症状。被巫鬼附的症状呢，你一定要碰到耶稣才知道啊。如果一个人这么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他应该对偏方有相当大的兴趣才对。啊，那我现在给他一个偏方呢，马上就可以验证出来这个人是不是被巫鬼附的。我给这个偏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偏方啊，专治死亡。信耶稣得永生，
最大的病可以治好了、嗯、
对，你看他要不要、嗯、
你又在讲这个了、哎、我要考虑考虑，你又在讲这个了、哎、
你看吧，你又来了吧，
你又来了。
你平常你秃头，你香港脚，你痔疮没有问题，人家叫你喝尿你都喝尿。就是
嗯，
这个很正常啊。
嗯，
可是有一个最大的偏方治死亡，哎，你居然不要了。信耶稣得永生、
哦、
你为什么不要？那不是因为有道理没道理，
这样讲也就是所谓说不太连贯的反应哈。
对啊，他是完全180度反常的反应嘛。
嗯，
你如果平常这个人什么都不信那也就算了，对不对？
对
任何的偏方都没有兴趣那也就算了。
嗯，
是不是？你如果对任何的奖学金、工作机会、身份绿卡、公民一切的事情你通通没有兴趣也就算了。如果你对很多的事情都有很正常的反应， 哎，机会嘛，试试看嘛。那为什么对于最大的事情你会没办法思想，你甚至无法尝试？那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一遇见耶稣，就是鬼出来代替你说话。
哦，一这样子讲呢，嗯，非常有道理哦，跟这段马可福音的教训，嗯，
是啊。
那蒙哥讲到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原因就是巫鬼附找出来，但是这个巫鬼要跟人要怎么样的分开，是不是完完全
全？我还得讲一讲这个巫鬼附到人身上啊，什么时候你就病入膏肓了，你知道吧？
他还有更严重的情况，
有更严重的情况。不是，听众朋友，
就是、他不走，
是不是？不过这个是好消息啊，听众朋友，凡是能听世外桃源呐、啊，能听心灵加油站呐、啊，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
哦，还听得下去。嗯，
什么样的人是病入膏肓啊？就是乌鬼讲的这句话：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话一出来，你小心了。
哦，就说耶稣是什么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了，有没有神啊？什么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啊？这个事情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很多事情他通通都相干啊，他的兴趣广泛的很，唯独对这件事情他毫不相干。
哦，
你看这个在美国都是这样子，你出门开车就要绑这个安全带。
是的，
以前我听说在台湾最早年坐出租汽车的时候，那个出租汽车都把那个安全带剪掉。
对，我有听过。嗯，
因为你好像你绑安全带呢，就是对司机不礼貌的意思。
对，因为你上车你就马上，特别在后座啊、你上车就绑了安全带呢，那就表示你不相信他的驾驶技术。
就是啦。
不过也有比较好的司机啦。
嗯，
小贝遇过那种上车一发现没有安全带，结果呢，司机给了我一顶安全帽。
我还以为司机给你卖人寿保险。
没有。
但你看啊，不管你在台湾捡不捡了，你到美国大家一开车都会绑安全带，对不对？因为干什么？
会抓，警察会抓。
哎，就是跟我们前几天讲的一样，怕死嘛。
对啊，
你把死亡当成一个威胁。
对，
圣经所讲的东西讲来讲去最离不开的就是人的最大的病，人的死亡。
嗯，
你既然上车会绑安全带，你怎么会认为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得永生，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这个事情你完全连关心都不关心，你认为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你这个人有点麻烦。
对呀、啊，我现在想象，我们现在听众里面，只要有些正在开车，他搞不好就正带着他的安全带，嗯，他可能以前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耶稣现在要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解决之道，怎么会说没有关系呢？
对呀、啊，
连坐车我们都这样珍惜。
你平常都知道有关系、嗯，为什么你碰到耶稣基督你就觉得没关系？你就觉得你心里着急不起来？
嗯，
是不是？你要是公民没办下来，身份没办下来，你要是银行的存款出了问题，你马上着急得不得了。哎，
对，
有关于人灵魂的归宿，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其实不是你不着急啊，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叫做巫鬼。那个巫鬼把你整个的心思都垄断了、哦、所以他让你没办法思想这个问题。
哦，诶，那讲到现在这边我们已经有一点认识了这个巫鬼他到底、
对啊、
最重要的目标，他的目的是要什么，就是要我们漠视跟人的关系了。嗯，
我相信你也听过很多人讲这个话，他说哎呀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想信好像我就是信不来，好像我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去受洗，好像我急不起来。
对，
追根究底问题很简单、啊、就是巫鬼问题。
嗯，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是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嗯，
从人身上第一个要把这个巫鬼赶出来。
所以这个巫鬼他要怎么赶出来呢？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嘛，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他就出来了。你需要耶稣的话对你讲，你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说主耶稣啊，我向来没有注意到原来在我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势力在与我为敌，在拦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啊，求你吩咐他让他出去，我告诉你他就出去了。
嗯，
这么简单呢、啊。
嗯，
当主把鬼从你身上赶出去的时候，你马上会发现你自己对于一切的事情永远 灵魂、神的话、生命的各样问题，你开始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应该着急的事情，应该思想的事情，你不会再想不下去了，你不会再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没关系。
嗯，
乌鬼一出去你会晓得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天和大家从一段圣经里面来检验一下到底什么是乌鬼。
蒙哥讲这个，那我们除了乌鬼之外，我们接下来还会有讲哪几类的呢？
哎呀，那可多了，你就从圣经里面读嘛。
可多了，
哎
呀。哎，
对
呀、
啊。你不要说别的。
想说，你们世外桃源节目，你们不好好讲神，为什么要来讲鬼呢？
哎呀，
你要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鬼赶出去，神的事情才能够清楚啊。要不然你不把这个乌鬼的势力从人心里面除掉的话呢？你不提醒人说，哎呦，你这个人呢，平常的人跟碰见耶稣是完全两个人，你小心哦。你也知道灵魂的事情重要，可是你就急不来呀、啊，你就没办法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想，你小心哦。
不过平常心讲，你讲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但是呢，有什么人你是真正你这样跟他讲，然后他意识到说，哎呀，原来我里面有个乌鬼，哎呀，我想这样的人也不多吧？
谁说的？我们世外桃源听众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没有？
他自己知道就没问题，是有一个人这样跟他指着鼻子跟他讲说，你不信就是因为你里面
有乌鬼。我没有指着他鼻子这样讲，我指着你的鼻子这样讲了。
就是
他的鼻子，
就是、
我在讲圣经啊，我在讲圣经，这个就是圣经有意思的地方。这个道理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稀奇，可是你想想看，圣经为什么要写这段话给我们看？所以让你知道耶稣可以赶鬼，那你身上又没鬼。
第一次读这一段只是说啊，耶稣他就会赶鬼啊。
哎，在我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个例子是举不完的啦。
这样听起来我们这个话题又可以让我们做好几个月哦。
是啊，所以这样我们就
可以不用去试那个木瓜的偏方。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啦。
蛮特别的一段经文的解释，
是啊，是啊，
觉得很稀奇。
希望听众朋友啊，你一定要选对偏方啊。这里有一个治死亡的偏方，信耶稣得永生。
主耶稣啊，在我的里面也有许多声音来搅扰我认识你，那些思想在告诉我基督的救恩与我毫不相干，使得我每每想到有关您的事，就显得无所适从，有心无力。主啊，求您进入我的心，斥责那乌鬼，叫他们都出去，好使我清楚地从圣经中看见您的形象，听见您的声音，跟随您走永生的道路。主耶稣，您是我的救主，我是您的小羊，谢谢您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拯救我这个被罪苦害的人。求您来带领我。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给您讲一段主基督耶稣的故事。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的主带着门徒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回来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一个村庄的井边，他亲自用自己的话救了一位犯罪的妇人。从那以后呢，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您一定还记得迦拿的婚宴这个故事吧？咱们的主在婚宴上行了一个神迹，也就是把那淡而无味的水呀，变成了美酒。耶稣这一回迦拿呀，整个加利利的人民呢，就都开始传扬起来了，耶稣回来了，耶稣回来了，大家纷纷的讲述着咱们的主在耶路撒冷过节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以及主的神迹奇事和他对人们的教导。当然人们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哎，耶稣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咱们的救世主，耶稣就是基督。有人信耶稣，当然也有人反对耶稣，那大多数的呢，嗨，就听听热闹呗，你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反正当时也没有更好的新闻和闲话可传了嘛。 在加利利海边有一个城市叫加百农，离加拿这地方也就是有那么五六十里的路。而在加百农这城里呢，住了一个大臣，就是当时西律王手底下的一个大臣。在当时能做成一个大臣，那是不得了的事儿啊，他乃是家财万贯，奴仆成群呢，住的是亭台楼阁，加上他是罗马政府的大臣，所以呢还要有罗马兵丁整夜的帮他把守。这大臣不但有军权，而且还有财权，缴租啊，纳税啊，行政上的事儿多了，哪儿不赚一笔啊。而他自己呢又是一个知书者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军事艺术、诗歌音乐没有不懂的。而他自己最欣赏的是希腊文化，可是自己最相信和依靠的呢乃是罗马政府这个谁也不能摧毁的权力。谈到信仰呢，咱们这位大臣呢可就乱了。咱们不是说过他欣赏希腊文化吗？给他宝贝儿子专门从希腊请来了一位老师。当然啦，家里希腊罗马各位神啊灵啊他们的偶像是摆了一大堆，当偶像敬拜也好，当艺术品摆着也好，总之啊，在家里大大小小站在那儿不能动的各种偶像雕塑，比在这个宫殿里为他服务能走动的仆人们少不了多少。这位大臣是个高贵的人呢，所以他不想娶一个当地的女子，夫人呢乃是从国外娶来的，怎么样呢？美丽而且高贵，人家来的时候呢也把自己的神龛带来了，所以夫人在他的房间有自己的神龛，两个女儿呢跟着他一起信奉那位神。咱不是还说过他奴仆成群吗？这些奴仆哪来的呀？也是世界各方。咱们这位大臣作为主人又是这么心胸开阔，所以家里边什么人你愿意念什么经拜什么佛他才不管呢，只要你别给我闹事儿，只要你把我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做好，你爱信什么信什么。所以这大臣的家里啊就变成了一个宗教大杂烩，那真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和平共处。这么一来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大大小小，不管是当兵的还是做饭的，喂马的还是挑担的，都非常尊敬而且爱戴这个主人，因为主人开通嘛。主人的原则是把大事情做好，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别一天到晚斤斤计较，所以他就让管家管理一切，自己专心的工作。可是朋友们呐，不管是多么成功多么有成就多么有财富的人，心里边都得有一个怕字儿。我不知道你心里边最怕的是什么，但是这位大臣他心里边有一个谜，而且对这个谜他是惧怕的。是什么呢？这个谜就是死亡。他实在是不知道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人死了以后要到哪儿去。每次一当他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睡不着觉，他就会想，如果要是这样，如果要是那样，怎么那么多如果呀？哎，他信的多呀，他们家神多嘛，这个传说那个信仰都对死有一个解释，可是这个解释呢都不能满足他心中所寻找的那个答案。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一生当中所最宝贝的一件东西，当然这是要除了他自己宝贵生命以外，你猜是什么？就是他亲爱的儿子。因为儿子呀对他来说乃是他生命的延续，如果自己死了 那他得看着他儿子好，所以除了工作以外，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他儿子身上。咱不是说了，从希腊请来最好的老师吗？这还不算，他还得让罗马兵丁的卫队长每天教他儿子武艺。你别说，这十几年来，儿子也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眉清目秀，性情开朗，聪明伶俐。虽然有时候任性，那是没办法的，大家里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可是他心里却是善良，所以母亲和两个姐姐对他也是爱上加爱，家中干活的大小仆人对他也是非常的尊敬。这小伙子身体非常健壮，不但爱读书，而且体育也很好，最喜欢骑马。为了这件事儿，他爸要从阿拉伯给他进口一匹最好的骏马。孩子呢，也非常感谢父亲给他的这个礼物，爱这匹马真是爱不释手啊，每天呢一有空刷呀洗呀训练调理，配上最好的鞍子。而事情呢，就发生在一个非常非常闷热的中午。那天天这么热，可是这孩子呢非不歇着，趁着中午读书休息的时候不吃饭，跳上这匹马就奔出了大门啊，在山路林间拼命的骑呀，要试试这匹马到底有多快。好家伙，这匹马也真不含糊，把这小主人高兴的是又喊又叫啊，扬鞭高歌。马跑了一身汗，人也出了一身大汗，高兴啊，太高兴了。这小伙子不听别人的劝说，没等着汗落，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冰冷的加利利海水中，本想是洗个痛快的凉水澡，可是没想到这么大一小伙子活蹦乱跳的，这一进凉水当中啊，吭哧一下都不能动了。幸亏有仆人在旁边看见了，赶快叫人呐，把他给拉上来了。这一拉上来，哈，不得了，刚才的大活人现在跟僵尸似的，那脸都不是色儿了。四个人抬着，把他看大的老保姆心里头这个急呀，嗨，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能出这汗往凉水里跳，你看急着了吧，急着了，可是又不敢大声责备，孩子都成这样了，赶快叫母亲吧。母亲听说以后赶快放下手里的事儿，两个姐姐也跟着一起跑到他房间去。哎呦，这是怎么了弟弟？这不大臣大人在外边干事呢吗？也有报信的，赶快去通知了。哎呀不行，儿子出事了。大臣也是快马加鞭赶回了家中，赶快请医生给我用最好的药，凉水敷啊，热水敷啊，摁这儿掐那儿。这位少爷自从把他从水里抬出来放在床上之后，他就没睁过眼，一会儿高喊着呀热呀，一会儿就冷得哆嗦，这被子也不知道是盖好呢还是不盖好，那烧啊是越发越高。到了第二天呢，小伙子要不然是咬着牙哆嗦，嘴唇都紫了，要不然就是大声的胡说八道，那真是像被鬼附了似的，全家人吓得不知怎么办，医生也请了不知多少位，谁也没办法，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事儿不好办呐，水激着了，这是没救的事儿啊，这不是吗？孩子连口水，连口汤都不肯喝。到了第三天，那情况更是紧急了，他连喊的劲儿都没了，人眼看着要死了。而父亲，这位慈爱的父亲，这位蛮有能力的父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他却救不了啊。再看看家中大大小小的神像，他不知道是求哪个是好。少爷小主人这一生病啊，家里所有的仆人的话都少了呀，大家吃饭的时候都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吃完饭大家都闷闷的分头自己去做事。而这些善良的仆人们呢，心中也都暗暗的祷告， 希望他们自己所信的神能够保佑这位小少爷不死，也就是在这走投无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这个时候，在厨房里边有一个小姑娘，她是仆人的管家，用50块银元从加拿买来的一个小佣人。这小姑娘啊，就算是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丫头了，是在厨房里给厨师们打杂的，而每天呢还得去菜市里边买些东西回来。可是这小丫头啊，她心里知道，谁能救咱们这位少爷？谁呀？耶稣。因为他每次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常常听到世上的人们讲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他自己也亲自在加拿的婚宴上看到了耶稣把水变成美酒，所以他相信这位耶稣不仅能救少爷，而且能救所有的人。那么亲爱的朋友，您相不相信这位耶稣能救这个少爷呢？如果您相信，那我再继续问您，您相信不相信耶稣能救你自己呀？亲爱的朋友，您要是想听这故事到底如何发展，我下次再给您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